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好，开始我们今天的信息前，我们做一个祷告。下巴天父，我们感谢主，你赐下圣经，神你的话语，是我们宝贵的灵粮，也是我们信仰生活的指南。主啊，求主你借着今天路加福音14章1到24节天国宴席的讲论，让我们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啊，都能听到神对我们自己来讲话。我们以上不配的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在加拿大，我们大家最熟悉的抢购的日子是哪一天呢？一定都很熟悉 ，Boxing Day。好了，在 Boxing Day 来的之前呢，商家就会把大量的广告发出去。你看，这有60% off 的折扣，那是50%的全场半价的折扣，然后告诉你是限时抢购。好了，到那一天呢，有不少的人呢，早上4点钟就起床，5点钟就是 highway 就去 mall 门口排的长长的队等着。啊，就像这个上面这个图片，那商店还没开的时候呢，已经人山人海了。啊，这是我们多伦多的一个照片。好了，那么还有一些人呢，起床晚一点的呢，也许在高速上就堵了。然后花了1个多小时才找到停车位，然后呢就是还进不了mall，满脸的焦虑。好了，买到这个他心仪的商品的时候呢，看看是什么表情，拿着包包要跳起来，似乎就好像中了彩票的一样的感觉。知道啊，这个是你可能只付了50%，就是半价或者6折的，它是免费的吗？不是免费的。好了，那你想一下，今天耶稣说我有一个天国的宴席，免费请所有的人来，那个场面会不会我们今天有 Box Day 这样的人头攒动的？想一想啊，神给你邀请天国免费的宴席，人又会什么反应？好，那我们今天的正道的题目呢，就是从末位到上席，进入神国的谦卑之路。谦卑是进入神国的必要条件，神的国度向一切愿意以谦卑回应呼召的人敞开的。那今天呢，我的正道呢，从4个大的点来阐述这样的这个主题。第一，就是安息日的治病，就是要心服口服的接纳。第二个，讲到做客的比喻呢，就是要谦卑自己的定位。第三段就是待客的比喻，不求回报的付出。第四点就是天国的宴席，真心真意的回应。好，我们今天来看我们今天的经文。在路加福音前面呢，我们已经讲到了好几次，耶稣呢跟以色列人的宗教领袖关于在安息日的一系列的冲突。比如说我们前面讲到了，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掐麦穗，法利赛人呢则批评他们做不可做的事情。我们也看到耶稣在安息日治好了一个右手枯干的人，经文说文士跟法利赛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要得把柄去告他。在上一次我的正道信息里面讲到了耶稣医治了一个被鬼附了18年腰弯的都不能直起来的女人，然而管会堂的人指责耶稣在安息日治病。经过了这么多系列的我们说是叫较量，耶稣给了他们很多的教训。可能大家很好奇，这些以色列人的宗教领袖文士跟法利赛人是否真正把耶稣的教训听进去了吗？好，我们看今天经文第1节说，在一个安息日，有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请耶稣到他家吃饭。哇，这是一个破天荒的事情，法利赛首领居然能请耶稣到他家吃饭，好事。是否好像是表明 这个法利赛人开始在接纳耶稣了。不过你读到下半节呢，你心就凉了一半截。路加在这里说，他们就归窥探他。什么叫窥探他呢？就是心怀恶意，暗中在监视，眼睛时刻不离开他的身上。也就是说，当耶稣一旦在律法的规定上有任何的差错，随时抓到他的把柄去控告他。这就是窥探的意思。他们怎么窥探呢？第二节我们看到，在他面前有一个患水谷的人。这个水谷呢，是当时的一个医学的名词，症状就类似于今天我们说医学上的这种腹水或者引起的相关的症状。注意哈，这个患水谷的人是不是邀请来的宾客呢？应该不是，因为第一节说他们要窥探他，显然呢他不是被邀请来的宾客。那么他被领到宴席上，第三节其实就是这些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设的陷阱。这次呢耶稣跟往常有点不太一样，既然嘛你是设的陷阱，耶稣呢就主动出击，先发制人，就故意问他们。第三节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先将他们一军。如果这个法利赛人首领回答呢是可以，显然跟他原来持守的律法主义的观念呢是冲突的。如果说不可以呢，好像又没有怜悯的之心。第四节说，他们却不言语，换句话就是沉默以对。好了，第五节呢耶稣解释可不可以的，他这样说，你们中间谁有驴或有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立时拉他上来呢？换句话说，耶稣在这里说，法利赛人他原来的这个教条他可以连续牲畜，但是他却不怜悯弟兄，也就是把他的教条放在律法的总纲爱神爱人之上，也正是耶稣批评他们所谓的假冒伪善的人。好了，从第一节的经文窥探耶稣，到第四节的经文他们却不言语，是不是他觉得自己理亏了？是这样的意思吗？他们觉得自己很理亏？不是，他们乃是冷眼旁观，说等得巧，我还是能找到你机会。他的心里呢并没有心服口服。其实我们前面讲到了，在路加福音呢这个12章56节，耶稣在那个地方批评法利赛人怎么说呢？假冒伪善的人呢，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虽然耶稣在今天这一段经文里面再一次用神迹医治了患水谷的病人，然而其实这段经文以色列这个宗教的领袖显然他没有心服口服。他们为什么不接受呢？其实还是内心这种属灵的骄傲在作怪。他们不愿意去改变原来的律法主义的观念，更不愿意顺服耶稣的权柄。我们看到到了后面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他们变本加厉的迫害耶稣，以至于最后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属灵的骄傲，这一段经文最重要的这个词就是窥探。这个词可以反映出这位法利赛人这些的领袖们他们内心真实的属灵光景，就是属灵的骄傲。我们说真正的谦卑呢，乃是放下自我的标准，能够顺服神的带领，以神的那个怜悯的心 来看待周围需要的人。啊，其实在我们今天的信仰生活当中呢，我们其实也是很容易犯法利赛人这样的一些的属灵的骄傲。比如说，可以认为我自己的信仰更纯正、更属灵，或者对一些初信主的人，或者对软弱的弟兄姊妹呢，很容易就下轻易的判断，而不是说以爱心的劝勉，我们说叫扶持软弱的，啊，勉励灰心的，但不是，而是一种一开始就以价值论断的形式出现的。第三种呢，把自己的所谓的神学思想立场呢绝对化，这也是一个属灵的骄傲。第四个呢，认为我自己圣经我已经很熟了，我不需要再学习了。其实这些呢，也都是，还有一种，就是说我们说肢体之间的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碰碰，因为每个人必定的，你的成长背景啊，你的工作经历等等都可能不一样，甚至你信主的背景都不一样，那有的时候呢，难免会有一些的碰撞，碰撞之后呢，可能你对他有意见，就带了一种偏见，好了，而不是说主动去化解跟他的误解，然后是说一旦就像这个法利赛人一样，他不言语，一旦我观察到找到认为我眼中的把柄，我就要去告你。其实这些都是一些属灵骄傲的表现，在教会里面啊，或多或少有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看到，啊，你我其实都是罪人，只不过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但是我们的生命里面呢，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老我啊，包括像法利赛人这样的属灵的骄傲。那么我们怎么避免这种属灵的骄傲呢？就是承认自己的不配，也就是说我们一切我们今天所谓的成就，我们今天所有这些呢，都是神的恩典，我们一切的成就跟属灵的成长都是归于神，而不是这种自夸自大。所以说呢，只有承认自己的不配，才是避免属灵骄傲的第一步，承认自己的不配。接着我们看，我们说主耶稣基督是非常有观察力的，他的观察力很敏锐。第二段的经文七到第十一节，他就观察到在这个宴席上呢，有来宾呢，就是首先是抢了首位去坐上去了，好了，我们中国人对这个请客的文化呢非常熟悉啊，在宴席上座位座次怎么安排，甚至说我们在国内这种官方场合开会的会议安排，每个坐席上都还要把这个名牌都放着啊，是很有讲究的。好了，那么在当时的犹太人呢，请宴席呢，他们也是很讲究的，他们的宴席呢就是一个 U 字形的啊，这种三面卧榻的矮的这种的一个桌子的，那么最尊贵的客人请的呢，就是在这个 U 字形底部中间的这个座位坐的，是最尊贵的客人坐在这个地方的。好了，耶稣既然已经观察到有来宾呢，就是去争抢这个首位，就是最尊贵客人的位置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想到一种场景，我们坐飞机旅行的时候，飞机刚刚着陆 landing 的时候，你知道总是每一次坐飞机你可以看到有些乘客还没有落稳啊，这些空姐说你先不要着急，有人就已经把安全带解了，就要去抢行李了啊，好像这种的场面。好了，那么法利赛人也会有这样去争首位的吗？好，如果你圣经多读几段呢，一点都不奇怪法利赛人会有这样的表现。 好，我们来读几处经文哈。路加福音十一章四十三节，主耶稣对法利赛人的批评说，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喜爱会堂里的守卫，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你们的安。看到没有，会堂里的守卫。第二段我们看，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里面也是耶稣对他们的批评，文士跟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接着说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喜爱宴席上的首座，会堂里的高位。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里面门徒在争论谁为大的时候，耶稣给他们讲的，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所以说在耶稣在福音书里面一系列的对法利赛人跟文士的批评里面，其实我们就已经看到了今天宴席上有宾客真的去做这个守卫一点都不奇怪。好，我们反一面来看，如果说一个人来参加宴席直接就去抢着守卫座，问大家他是不是这个主人要请的这个最尊贵的客人，想一想是不是，必定不是最尊贵的客人，因为最尊贵的客人他根本不需要你抢着坐，人家自然就请他上座了。所以说这就是耶稣接下来观察到这种现象之后他接下来的教训，说你被人请去婚宴的宴席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让座给这一位吧，你就羞羞长长的退到末位上去。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好叫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耶稣在这里说，你自己呢不要去争着做所谓，乃是说被人请到所谓才有尊荣。十一节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里面我们看到在神国的标准跟我们今天世界的标准是截然的不同啊。不过呢我们不要这样解读，哎呀我假装谦卑心里其实很高傲，我就故意要坐在那个末位上然后被人请上去，这里面讲的不是，而是真正的以谦卑的态度来回应，不是一个说我假谦卑我故意要坐在那儿，不是，不是的。那么在神的国度中，荣耀跟升高不是我们今天世俗的外在的权利或者是炫耀来获得的，乃是内心的谦卑与顺服。所以说耶稣在这里面讲，这些自高自大的人他在神的眼中他不会得到尊荣的，反而是那些谦卑愿意服侍人的人他才会得到真正的升高与荣耀，这也是耶稣基督得荣耀的道路。我们来看大家非常熟悉的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十一节啊，我们神学上有人经常称这一段为虚己论，就论耶稣基督的谦卑与顺服。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 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好，这就是耶稣基督得荣耀的道路。虚己不仅是取了本来是万王之王、万子之主，却取了人的样子，不仅是人的样子，更是取了一个仆人的样子，而且是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神把他升为至高。好，我们讨论第二个的题目，就是虚浮的荣耀。其实在教会里面呢，有一大试探啊，对于教会的领袖，就是喜欢被人高举，在人群中显出自己有多么重要，就是一个贪图虚浮的荣耀的问题。主耶稣在这里面讲的这一段的教训呢，就是不是要让我自我抬举进去的，而是甘心卑微的被神来高举。啊，所以说呢，我们服侍主的人啊，随时提醒我自己，我内心里面有没有这样贪图虚浮的荣耀，在人的面前有没有啊？却忘记了，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个天国的属灵的教训。那么我们怎样来避免虚浮的荣耀呢？这个解药就是效法耶稣洗门徒的脚，以服侍来代替增进。在约翰福音13:14-15这样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洗门徒的脚，不是说我只会谈高谈阔论，谈论属灵的教训跟原则，而是自己身体力行的活出耶稣基督谦卑的服侍人这样的形象。啊，这样就让我们避免虚浮的荣耀和前面讲的属灵的骄傲。耶稣的观察力不仅观察到这些的来宾，他也看了今天这个宴席上来的都是什么样的人。耶稣很有观察力。好，12-14里面第三段待客的比喻，不求回报的付出。大家注意到这个宴席里面来的都是什么人，你根据经文你大概能够判断出来的都是什么样的客人。我相信可能是他是法利赛人的首领，可能我们今天说有头有脸非贵即富的人，可能是因为耶稣在12说，又对请他的人说，你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当然请你的亲朋好友可能是很正常的，但是后面加了这个还是富足的邻舍。这些客人是什么？表示他们有回请的能力，对不对？回请的能力表示什么意思？就像我们今天在世俗请客，我们中国人对请客文化，我估计其他民族大概不会超过中国人请客的文化。今天就什么回报社交的利益， 就是一个叫功利性的文化。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说我们请客吃饭，不仅仅说是为了这顿饭上的佳食美肴，其实更是背后要巩固的一种人际的关系，一种资源的交换，建立一种合作的关系。主人可能希望通过请客吃饭赢得这个客户或者朋友将来的合作，这就是我们今天说图的是什么，将来某一天的回报。这就是一种功利性的文化，背后也就是一种物质交换或者是利益的关系。好，所以说你看这个法利赛人首领请的就是这些我们今天说的非贵即富的人。耶稣观察很敏锐啊，不仅是被请的客人座位上观察到这些的细节，而且来宾都是什么样身份的人他也观察到了。好了，那么第十二节呢，耶稣是不是批评我们不能有正常的社交？不是这个意思，他是批评的错误的待客之道。因为他这里面讲到了十二节说报答，那就是带有目的的。好了，十三十四节呢，耶稣接着就怎么教训呢？要请贫穷的、残疾的、瘸腿的、瞎眼的，他们虽然没有能力回报你，但是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好，又是出现了一个报答。这些的人，想想是什么人？贫穷、残疾、瘸腿、瞎眼，就是今天我们在社会里面看的这些最软弱无力、最底层的人，他没有什么东西回报你，可能达不到你原来请的这些达官贵人可能给你的生意带来了好处的，这些人没有这个回报能力。但是主耶稣说你的回报在什么时候？义人复活的什么复活？就是说主再来的时候才是义人复活嘛，就是你的回报在天国，神会纪念你的付出。好，我们来看一下经文哈，马太福音25章怎么来说这一段的回报。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的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好，最后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所以说这一段的经文在我看来就是对刚才耶稣说你当邀请的那一类的什么人，贫穷的、残疾的、瘸腿的、瞎眼的最好的解释，就是这段的经文。你今天做的看不到回报，但是我们常常说积财宝在天上，就是这样的，主来的时候回报你。好，我们来想一个问题，大家不知道听说过这个词没有？教会是中产阶级俱乐部，有没有人听说？是，这是一个赞扬的话，还是批评的话？好，当我们付出的时候，想一想，我们付出是不是有条件？我们是否愿意来服侍这些没有回报能力的人？这句话，教会是中产阶级的俱乐部，其实是对很多的教会的批评。这种教会呢，在北美还不少见。好，什么叫中产阶级俱乐部呢？教会，就是说这个教会呢，很多成员呢，是由中产阶级组成。 啊，而不是像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描述的这种的多样性的跨阶级的，比如说有奴隶跟主人在一起的聚会。因为如果这个教会里面都是一些的中产阶级，就是缺乏一个合一的见证。第二个，这样的教会往往就什么，提供一种宗教服务，教会好像就提供的是一种服务，好像这个信徒呢就是一个外面我们说的一个会员，会员制的，就是一个来消费提供讲道音乐社交活动，而不是让信徒生命成长来践行神的大使命。也就是说，你看他安排的很多东西就偏向娱乐性的东西比较多，而门徒训练社会关怀就很少。那么在这样的教会当中呢，信徒很多的时候问的是是否满足我的需要，对教会说这个教会能满足我什么需要，而不是说我该如何奉献给这个教会做什么。好了，这种中产阶级俱乐部呢，他的眼光很多的时候放在这个稳定的职业和成功的神学，对社会的不公不义往往就不去关注。而且呢，还有今天更甚的就是这种成功神学思想的影响，认为我中产阶级物质上的成功那就是神的祝福。好，在教会里面我也见到有就是认为他吃了很多的苦难，或者他没有了工作，就认为他呢跟神的关系不好，他的属灵生命不好。有啊，教会里面啊，这就是在北美，因为我们今天都是比较富裕的教会，应该说是非常富裕的教会，那么很多的时候这些的思想在教会里面或多或少都会有。感谢主，我们列支文山国语宣道会呢，从开始建立的时候到现在，我们通常我们的小组聚会，我们的教会里面都不会让大家去讨论，都是生意场上的事。有的时候我看到有些教会的小组在一起聚会，他们一聚会以后都是谈的时候都是今天这个投资机会那个投资机会啊，就是弟兄姊妹不是说来小组聚会是渴慕在神的话语上，很多的时间都是讨论这个生意场上的机会啊，甚至就弟兄姊妹之间呢相互做生意的啊，感谢主。而且你看我们单张上那个有一个写的嘛，政治还有什么推销等等所有的，我们来教会就是来见神听神的话的啊，感谢主啊。这么多年啊，我们教会一直在强调的就是这个，我们不要沦为一种中产阶级俱乐部的教会，就像我上面讲的这些的一些的表征。好，我们怎么来避免我们陷入这样的一种情况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大使里面，大家非常每个人都会背的，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万民就是什么，就没有分阶级阶层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奴隶主人或今天你是老板或者那是员工啊，无论你是今天是高级白领或者今天这是在社会上做最低的工作的，在主里头都一样，都一样。这个才是实践天国的价值观，特别是慷慨爱那些没有回报能力的人，能够真正活出神的包容跟他的使命啊。希望我们的教会啊，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践行神的这个天国的价值观。我按不动，帮忙移一下我这。好，接着我们看第四段，天国的宴席，真心真意的回应。刚才耶稣在讲了这么多的教训里面，就好，我们觉得人不分阶级，无论你的地位，而且要特别要 关心这些没有回报你能力的人。哎呀，这个教训呢、的确是很感人。好了，其中的一个客人听到这话很感慨，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人有福了。他非常感慨。这个客人呢，很可能是法利赛人啊，从他的邀请的客人里面。好，如果他是法利赛人啊，即便不是法利赛人或者是以色列人呢，他认为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人会怀疑他在神国宴席里面能够吃饭吗？我相信他们都相信自己，我是以色列人，肉身的以色列人。好，如果他是法利赛人，我又这么敬虔，我可能不会怀疑我在神的宴席上吃饭的资格。好了，耶稣接下来这一段其实挑战他，你讲的不错，是羡慕天国的宴席，不过呢，你预备好没有？就是当这一时刻来的时候，你真的会接受神的这个邀请吗？出现在神国的宴席上吗？我感觉可能耶稣讲这个时候，我感觉他可能是没有 ready 了，耶稣不然不会接着往下讲了。好，我们看耶稣讲，当这个时刻来临的时候，你会接受神的宴席吗？虽然你很羡慕，真的吗？想一想。好了，我们来了解一下当时在犹太人当中请客的习惯。当一个主人要请客吃饭的时候，他就把这个邀请先发给他要请的人，这些人都确定要来了，好，然后主人呢就开始预备宴席。就跟我们今天说，你参加哪一个会议，人都是让你那个 RSVP 对吧，你先回应哈，这样我就好统计有多少人准备多少饭，它是一样的，先把邀请发出去了，然后这些人都确认要来了，然后主人开始准备宴席了。当这宴席准备好的时候呢，主人呢就开始派他的仆人又去请他们来了。那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宴席准备好，主人派他仆人去请的这些人，就表示是什么，他们原先是答应要来宴席的人。然而十八节说异口同声的推辞，哎呀，原来接受邀请这些人到宴席准备好了，他说我有其他的事，来不及，来不了了，对不起主人。我们看看都是什么样的理由呢？十八节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十九节说，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二十节说，我才娶了妻，不能去。这些的理由，想一想，是不是好像挺合情理的？我们今天肯定也是经常会听见，有的时候你约了某个人，可能什么理由他没有来，是不是很合理呢？好像都有道理。那你仔细再推敲一下，经得起推敲吗？好了，你说你买了地还没有看，请问你们在座，如果你们是做生意的，你去要买块地，甚至说我们今天你去买 house， 你没有看你就会去买吗？最简单的也是，你可能是看了网上人家开的视频，你没看，可能你人在外地来投资买了，至少你也会看了视频会买的。说他买了这个地却没有去看这个地。第二，我就问你了，你地已经买了，你急着要去看吗？因为你地都已经买了，你需要今天这个时候一定要去吗？你明天不能去吗？是不是这道理？你地都买了，就是说你房子都买了，你说我今天下午一定要看这个房子，你都买了不需要。再来看买这个牛，你知道那个时候在牛呢是一个农业的时代，是作为什么，一个是什么，他要出活的，帮你干活的。好了，这个牛强不强壮，身体好不好，你才决定买它吧。说你买了牛却没有试，你牛已经买了，是不是也不是基于那个意识，你可以留着以后再试。第三个说新婚，他刚刚结婚，那这个人呢可能找的理由呢 可能就是什么，他错误的引用了《申命记》24章第5节有一个豁免的条款，怎么说？新娶妻之人不可从军出征，也不可托他办理什么公事，可以在家清闲一年，使他所娶的妻快乐。申命记里面有这么一条规定，他可能是拿了这一节来解释，你看我刚刚结婚，我当然不能去了。好了，看看这三个借口，能够买地买牛娶妻的人啊，按当时来讲应该就是产业事业家庭都很富足的人。那么买地买牛娶妻这三样东西呢，的确让人忙碌，不过这个忙碌让你免离了神的国，因为许多的人就是被这些产业事业家庭占据自己的心，以至于你心里头没位置容下神了。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还有很多的借口，我们经常有的时候你会邀请人来神的家，他说哎呀，我这个周末要送小孩去补习班，我最近工作很忙，我今天要在家里面跟我家人，我就这么半天时间，我要跟我的家人在一起等等，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借口。好了，接受这个邀请要来的人，结果真正出席在这个宴席上的人寥寥无几，空的。好了，前面一年我们讲我们加拿大 Boxing Day， 虽然说我们这两年好像我们华人不太感兴趣，不过还是很多人会去抢购的，那个人山人海的 Boxing Day 的抢购潮，那个时候你还要付半价，你要付钱的，但是天国的宴席预备好了免费的，没人来。一个强烈的对照。好了，我们上一篇的讲到韩牧师讲什么，要努力进窄门，对吧？进去的人少，你看天国宴席预备好了，来的人没有。其实人拒绝神不是因为他没有时间，而是因为他是有错误的价值排序，也就是把神的国变成什么填补生活空缺的那个地方。我最后找了一点渣渣的时间，哎呀我有那点时间我可以来，而不是把神的国放在优先的位置，这就是人的价值观排序的错误。好了，21节说，当主人听到仆人回来报告是邀请这些人都不来，主人非常的愤怒，因此他就决定呢，这个婚宴我已经准备好了，如期的宴席如期的举行，不可能让这些不来的人把宴席给取消了。主人怎么办？再次打发他仆人去邀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就是前面讲的邀请的人，这些就是物质匮乏缺乏能力毫无盼望的人，他们在地上不能得安息，他们在接受到神邀请来的宴席的时候他们就来了。这些人都是被这世界上人所轻看或者轻视的人。好，注意哈，是不是他们就这些人比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更配得？不是，这些人在他们法利赛人宗教领袖眼里面他们是轻看的人，并不是说他们这些的更配得，乃是他们说承认他们自己有需要，这是关键。这些人请他之所以愿意来，就认为我有这个需要。正如在这个主耶稣在我们前面几章路加福音5章里面怎么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本来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哥林多前书1章27节，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人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世上软弱的人叫那强壮的羞愧。 我记得上一次我讲儿童天地，我第一次讲儿童天地动物整容的时候，大家想起没有？看看谁自己有需要，我帮你整容让你更好一点。啊，动物是说我不需要，你看他这个动物才有需要，就是这样的。这些邀请这些人，这些的所谓的，我们讲到无论他是这个贫穷的、残疾的、瞎眼、瘸腿的人，其实是代表这些人呢，他认为我自己是有需要的人，需要神的拯救。而这些法利赛人呢，以色列人宗教人心，我自己非常公义了，我每天按照神的律法行，我毫无疑问在神国的宴席里头，我不需要你请我，我亚伯拉罕的后裔，我当然能够有救恩呢。所以他们没有这个需要啊，就是像这样的。其实我们今天的人很多时候就是价值观出了问题。所以说呢，当神在呼召他的时候啊，很多的时候会找各样的理由。好了，发出这个邀请之后呢，宴席还有空位，结果主人再一次让仆人到路上到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23节，第三次邀请了。那这个路爬跟篱爬是代表什么呢？是代表城外的主要的道路，或者沿着路旁的篱爬。这个篱爬是什么？就可能是代表这些被遗弃的人，他们可能住在那个地方，他们住在那个篱爬地方遮风挡雨。其实就像我们今天你去 LA 那世界最富有的地方，但在很多的大桥下呢，很多无家可归者在那遮风躲雨，其实就是这样的。你到那个篱笆地方，就会这些无家可归者在那儿住，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无家可归者他们露宿的地方。好了，这个地方叫勉强人进来啊，这个不是指的暴力弄过来，勉强呢就是坚持请你进来的意思，强调了这个。神对这些的边缘群体主动的呼召，也形容他迫切的邀请勉强人啊，就是他这个主人呢、啊、让仆人这样的一个迫切的心情。好了，24节，你就会觉得很诧异。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宴席。这就是一个终极的审判。这些自以为必定能进神国的以色列的宗教领袖，反而因着各种借口推迟这个邀请而失去了救恩。你看主耶稣前面我讲到嘛，神的国已经临到，弥赛亚已经来临，这一系列的冲突到今天，耶稣神迹之病，他们仍然不肯悔改，他们自认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我按照律法的遵行，每一个条规我都做了，我自然能够跟神的国有份。耶稣在这儿说了，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宴席。神已经预备好他的宴席，基督的救恩已经全备了，耶稣基督已经为这个宴席付上了全部的代价，他的宝血和他的受死。唯一的你要做的就是接受这个邀请。然而呢，以色列这些宗教领袖因着他们的属灵骄傲，他们拒绝耶稣基督的邀请。所以说呢，我们讲到很多人拒绝神的邀请，我说的就是问题就出在他们价值观排序的错误。人生没有任何一个事情比接受神国的邀请更重要，因为一个人的生死存亡、终局的命运，全部都在于你对这个神的邀请真心真意的回应。所以说你要优先回应神的邀请。好了，那么这个比喻呢，其实也暗示的，刚才讲到嘛，以色列人请客是他先是邀请了你，确定来了以后他就准备宴席，就是表明以色列人有没有跟神有立约的关系，有。然而 今天耶稣基督来了，他们去拒绝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我们看到福音呢，当以色列人拒绝之后，福音呢，神就让福音到外邦人，神要在外邦人中间兴起神的教会。今天这个天国宴席的画面其实是一个很心酸的画面。主人很慷慨预备了宴席，然而受邀请的人呢，却因为他要买地买牛新婚，所谓的合理的借口来拒绝。但是要知道这个宴席里面它其实是一个反转的，刚才二十四节我讲的是一个审判，原本神已经给了他邀请，他也接受了，然而最后呢，他却与神的国无份。好，所以说这个地方呢，揭露了我们人呢，用次要的事物来推辞至高的恩典。天国的颠覆性就在这儿，当原来的客人拒绝时，主人转而去邀请这些贫穷的、残废的、瞎眼跟瘸腿的，甚至还要勉强人进来。好，那么我们对今天的经文呢做一个总结。第一段呢，耶稣在治病，经过一系列跟以色列法利赛人的冲突之后，他们仍然没有心服口服来接纳耶稣，来顺服耶稣的权柄。第二，我们看到怎么做客呢，要谦卑自己的定位，从末位到上席或者上座。那么做主人邀请的道理就是什么，不求回报的付出。第四个，天国的宴席邀请人真心真意的回应。好了，如果拿什么一个例证来解释这一个天国的宴席呢，路加福音看到后面十六章十九到三十一节，拉撒路跟财主，可以说是路加用拉撒路跟财主来诠释今天这一段天国宴席的比喻，前后呼应。好，我们来看在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九节到三十一节，拉撒路跟财主的时候，他这样说，财主的生命呢，其实消耗在以自我为中心这个奢华宴乐当中，却对门外的穷人视而不见。他在今生所做的错误选择，使自己在永世当中受尽了折磨苦痛。然而这个拉撒路，这个天天讨饭满身身穿终身贫穷的人，却内心渴望神，因为他的名字就是神是我的帮助，仰望神的救恩，以至于拉撒路死后被接到神的乐园里面与亚伯拉罕在一起。然而这位生前的财主呢，却没有进去，而且他们死后两个人的命运是截然不同，不能反转。就像耶稣刚才在二十四节里面，其实那个是一个终极的审判的宣告。主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耶稣透过在宴席中谦卑之道以及天国宴席的比喻，告诉我们一个真理，谦卑是进入神国的必要条件，而神的国度向一切愿意以谦卑回应神呼召的人是敞开的。好，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亲阿爸天父，感谢主，你借着在这个宴席上所观察到的，无论是做客还是请客，你带出来这个天国的宴席的比喻，真的是让我们能够谦卑地俯伏在神的面前，承认我们有这样的需要， 也承认我们所领受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来避免我们犯法利赛人首领这样的一个属灵的骄傲，追求这样的虚浮的荣耀，也让我们能够活出神的心意啊，去邀请这些有需要的人，能更加的关心社会上有需要的人，让我们能够活出神天国价值观，能荣耀神。以上的不配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